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生活中有很多的东西，像阳光、空气、水、适宜的温度和时间、节气、季节的变化等等，都是人的生命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但却常常被人忽视或是人意识不到。比如说时间，时间几乎是每个人习惯性常说的高频词，但若是没有白天黑夜的轮转，没有季节的交替，没有天与年的计数，没有人一天天长大变老的过程，谁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呢？还比如说，每家每户，哪怕再贫穷人家，都会有的日历。说起来，它比时间的存在感要强多了，因为它可能是书桌上常年不缺的豪华台历，也可能是挂在墙上漂亮的挂历，又或者就是印着年月日的或朴素或精美的一张纸。别看它不起眼，可人们的工作、学习、劳动、计划和生活都离不开它。但并没有多少人会去想，时间是哪来的？日历、年历、季节又是怎么定的？有人说，这简单，上网搜一下，马上就有答案了。唐曼我确实去搜过，还使用了 AI 的功能。AI 会从哲学、科学、量子力学告诉我关于时间的概念，但时间的起源仍是未解之谜。而对年历，则详细地告诉我公元前多少年是谁根据什么定了什么历，又经过怎样的历法改革和历史变迁，到今天为何都在使用公历等等。包括公历、阴历、农历的区别和来历，看着错综复杂，却有根据、有脉络。然而，根据的依据仍是未知。聪明的 AI 似乎也不愿触及到神学的高度，所以它无法从上帝的视角告诉我确切的答案。不过，虽然人因着良知被罪污染，故意否认神赐给人的普世恩典和启示，但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诞生作为历史新纪元的公历，却在全球化的今天成了国际通用的普世标准。如果用心体会，我们还能从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感受到上帝设立节期的奇妙。而且神不单设立了普世节期，还为神的子民设立了特殊节期。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22章1-33节， 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22:1-33讲述的就是有关圣物圣洁的条例。以色列百姓对埃及的祭司一定是非常熟悉的。埃及的祭司，他们所关心的主要就是政治方面的事。埃及的祭司把宗教看作是争取权力的途径，所以当神在以色列人中设立新的祭司制度，那么有可能会让人心生疑惑，不知道神所指派的祭司和埃及的祭司是否一样。但是神他明确表示，神所高立的祭司要侍奉神，也要服侍百姓。祭司的职分呢，是宗教上的，是协助百姓到神面前来去敬拜神的。祭司不可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或者是权力地位来为自己谋利，因为神他不允许祭司拥有土地，更不许可祭司来收受贿赂或者是金钱。那么这一切的规定呢，就是百姓来放心，也让祭司能够全心全意的来去侍奉神。好，如果有人以有残疾的牲畜作为祭物来献上，那么神是不会悦纳的，因为这样的祭牲不能够代表神无瑕无疵的本性，只有毫无瑕疵、完美无缺的祭牲才能够蒙神悦纳。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完美无罪的一生和救赎。我们只有把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才干以及财宝献给神，才能够显出敬拜的真正的意义，表明我们将神看为至尊贵的。利未记的22记载的就是有关圣物的条例，以及献给神之祭物的规定，接续了21有关祭司的圣洁的内容。圣物条例就规定，祭司和他的家人能够吃以及不能吃的圣物的情况。圣物是属于神的，是圣洁的，那么即便是祭司，如果不洁净，也是不能够吃圣物的，否则应该被治死。因他使神的圣物沾染不洁，向神献祭呢，应该献上毫无残疾的祭物，因为神他是圣洁的。没有残缺所指的就是完全没有缺陷，那么这就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作为毫无瑕疵的挽回祭，在神面前献上自己来代赎我们的罪。好，利未记的23讲述了以色列几个重要的节期的条例。在以色列人的传统习俗里头，节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神为选民所设立的，叫百姓用这些节日呢来到神的面前去庆祝，这跟充满败坏道德行径的异教节期是迥然不同的。神为以色列民定出节日，叫大家去休息，一同纪念神恩，并因神为百姓所做的大事而去献上感谢。利未记的23很精彩，所讲述的就是神定立的庄严节期。这些节期呢是欢乐的日子，而只有赎罪日是要痛定思痛的，那么其他都是欢欣庆祝的节期。神不要他的子民哭丧着脸来到他的面前，神要看到的是喜乐的百姓。那么这些节期呢也设定了神的节令还有律法。那么在其他的章节里头，这些节期的细节已经有了详细的说明。利未记的23将这些节期就有次序的给排列出来，而且这样的次序呢有特定的含义。这一章就说明了七个节期，首先提到的安息日并不包括在内，因为安息日不是节期。安息日出现在这里呢，是因为它提供了计算时日的基准。那么和启示录一样，七在这一章经文里头代表时间，安息日是第七日，逾越节是第七个星期，紧接着第七个新月之后就是赎罪日，祝棚节呢也是在第七个月。在利未记的25会讨论安息年和禧年，也是以七为计算单位的。无酵饼的节期是七天，祝棚节也要在帐篷里住七天。好，这些神圣的节期呢，旨在体现神的选民实际生活的需要，纪念和感谢神的救恩。 就实际生活面来说，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就是社交和通商。这些节期聚集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一起敬拜，一块团契。申命记的16:16经文说，在除酵节、七七节和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所有的男人都要去到耶路撒冷来去敬拜。那么可想而知，这样的聚集可以使支派之间紧密的结合，进而团结邦国的力量。所有的百姓都从四面八方的来到，彼此交换意见、想法，还有货物。以色列后来分裂为南国和北国，那么原因之一就是没有遵守这些节期。大部分的节期都是配合土地的耕作，尤其是收成的时候。在初熟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就特别的明显。这些节期把人们对耶和华的敬拜跟农田、葡萄园、无花果园就连接在一块儿，将百姓的工作和对神的感谢就连在一起。百姓在田间的劳苦就成了一件神圣的工作了。好，这些节期都让人联想到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神他是信实的神，他一定会信守跟选民所立的约。那么同时也让人就联想到了旧约时期众先知的预言以及神子民的未来。我们现在就不再守这些节期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应验了先知们大部分的预言了。哥罗西书2:16-17保罗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那么在这里要提到的就是，利未记的第23章并没有包括所有的节期。安息年和喜年记载在利未记的第25章。月朔的献祭呢，记载在民数记的28:11-15。好，我们一块儿来看利未记的23章。我们先看1-3。利未记的23:1-3，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6日要做工，第7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好，你也许会注意到了，神总是把他的旨意直接指示给特定的人的。仔细的研究这些人是很重要的。神吩咐摩西这位律法的颁布者，那么之后再由摩西转告给百姓。虽然这些节期都会牵涉到会幕，但是这里头并没有特别的提到祭司。以色列的年历中要适时地安插这些节期，把百姓呢给聚集起来。逾越节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受难和受死，无酵节让人就联想到因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能够和基督来去相交。初熟节让人就联想到基督他的复活，五旬节让人就联想到教会的建立，号角节让人就联想到以色列将要回到应许之地，赎罪日让人就联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功，那么祝棚节让人就联想到将来以色列进到应许之地。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不能够归类为节期之一，安息日远在摩西律法之前就已经有了，可以追溯到神创造的时候。神他不厌其烦地提醒以色列民要守安息日。在申命记的5:15，神他又给了一个理由，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好，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每天都要工作，安息日和神的拯救是紧紧相连的。神既然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地，他们就该把安息日给分别出来，歇了一切的工作和活动来去敬拜神的。初代教会选择礼拜天来聚会，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因为主耶稣他是在这一天来复活的，那这一天就是我们得到完全的救赎了。 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安息日属于亘古的创造，我们则属于更新的创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把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分别为圣，是要尊主为大，是要荣耀基督的。安息日，它是以色列人计算时日的准绳。在安息日的这一天呢，选民要放下所有的工作和活动，期待一个新的礼拜，新的开始。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罪人期待救赎。在第一次创造里，人失去了安息，但是借着基督他的救赎，人又回归安息。希伯来书四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记载，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唯有基督他的救赎才能够使我们进到神的安息，这是神的子民所拥有的安息。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安息呢？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经文记载，主耶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救赎和安息总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因为自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违背神的旨意堕落犯罪以后，罪就入了世界，所有人都成了罪人了。从此罪人不再安息，不再平安。那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息日让人就联想到人需要神的救赎。安息日不是节庆，而是每个礼拜都要守的日子，而不是一年一度的节期。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对节期有非常详尽的描述，这里是把这个日子定在神的律法里头。这一节经文就很清楚地指明，节期是从逾越节开始的，不是在安息日。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第二节，神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个圣洁的节期就是让以色列民纪念神拯救他们脱离在埃及为奴的日子。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基督他的受死，以及基督宝血他的宝贵。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保罗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逾越节的历史来自神在埃及降下击杀长子之灾的历史事件。以色列人要宰杀一只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自己家里的门框门楣上，当夜呢，他们要留在家中，把羔羊的肉用火烤来吃。死亡天使出来击杀长子的时候，就要越过这些门楣上涂了血的房屋，存留这些家庭的长子的性命。我们读到民数记的第九章的时候呢，会看到以色列人扎营在西乃山下时也守这个逾越节。主耶稣基督他被捕之前和门徒们在守逾越节，并且为苟延残喘的旧日期赋予了新的意义。在启示录的五章第六节，我们看到被杀的羔羊，我们相信我们将来要在天国中来守逾越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六节经文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好，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六到八节经文记载，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好，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个意思就是以色列百姓在一周之内吃无酵饼，把燔祭、素祭和赎罪祭来献给耶和华。那么正如民数记的28:17-25，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这月十五日是节期，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当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你们献这些要在早晨常献的燔祭以外，一连七日每日要照着例把馨香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七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好，那么这个意味着属神的选民不应该跟随或者是随从世界的宴乐以及喜乐。由此呢，我们就联想到今天的信徒应该在耶稣基督里来去悔改，来去奉献以及来去侍奉的。好，虽然无酵节是另外一个节期，但是和逾越节它是连在一起的。逾越节守一天，那么紧接着第二天，也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开始无酵节了。从出埃及记的12:14-28，我们知道无酵节是源自逾越节的。自逾越节的第二天开始，要吃无酵饼七天。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逾越节和无酵饼合在一块儿。酵它是邪恶罪的记号。哥林多前书5:7-8，保罗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好，无酵饼就代表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以及不断和基督徒在圣洁中同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就表示所有守节的人都要放下手中日常的工，来献上火祭，就是燔祭、素祭和赎罪祭。无酵饼的第一天和第七天要有盛会。逾越节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之后呢，借着他的复活，我们就得以和基督来去相交。因此，我们要随时认罪悔改，保守洁净。在约翰福音13:8，我们的主耶稣他对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那么这教导我们，在得救之后，基督他的宝血仍然不停地再去洁净我们。约翰一书1:7经文记载，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就不断地在洁净我们。那么这就是无酵节对今天我们这些信徒的一个属灵的教导意义。利未记的23:9-14，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一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一馨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只有当以色列人走出旷野进到应许之地以后，才能够去守这个节。他们耕地撒种之后呢，要仔细观察第一粒结穗的大麦， 第一季的麦穗成熟之后呢，要结成禾捆，交给祭司，再会幕来献给神。这里没有明确说明日子，可能是无酵饼的第一天或是最后的一天。那么重点就是要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是初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20节，保罗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保罗又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马太福音28章第1节就清楚地说明基督复活的日子。经文说，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你看，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基督初熟的果子他就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将来有一天，教会呢也会在复活的行列里头。但是基督他是唯一以荣耀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的。当教会被提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许多人会像基督一样走出坟墓的。基督他是初熟的果子，然后主再来的时候，属主的信徒也要复活。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经文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你看，献上初熟的表示会不断的收成，基督徒都是庄稼。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对属神子民来说，神所设定的每个特殊节期都是感恩的纪念，都是激发人赞美歌颂神的敬拜盛会。在如今以点赞取代握手，以表情包取代拥抱的时代，每个有意无意被孤独的灵魂，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实的团契与生命的连接。而教会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活着的每个人为自己的人生找到平安喜乐与大有盼望的归属，让生命在心灵的安息中找到意义与价值。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